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签署安全备忘录，把打击国内恐怖主义列为优先事项；
战争部紧急召集全球高级将领回国，美军下周是否有大动作；
美国战略走向清晰，新版国防战略将纳入阻止中共控制台湾；
中共被揭露无视西方制裁，六次秘密派专家到俄罗斯帮助研发无人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四签署了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宣布建立全面性策略，瓦解国内有组织策划的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川普说，多年来激进左派把像查理·科克这样优秀的美国人与纳粹及恶名昭彰的大屠杀者和罪犯相提并论，这种言论助长国内恐怖主义，必须立即制止。他指示联邦调查局反恐工作组统筹全国战略，全面追踪政治暴力的组织和资金链。此外，国土安全部将国内恐怖主义列为国家优先事项。依照备忘录，司法部长需起诉所有涉及联邦犯罪、从事政治暴力、恐吓行为、意图压制合法活动或妨碍法治的组织和个人。另外，财政部需切断为恐怖活动提供资金的金融网络。国税局则负责查处滥用免税资格资助相关活动的组织，并将违规者送交司法部。备忘录指出，许多政治暴力事件往往是精心策划的组织行动，需要通过新的执法策略调查所有参与者和资金来源。川普强调，政治暴力已经伤害大量无辜民众，夺走许多生命，破坏美国的核心价值，包括言论自由、公民责任、法治、爱国和家庭观念，以及对上帝的信仰。
五角大楼周四证实，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下周二将在维吉尼亚州美军基地召集全球大约800名高级将领开会，推动川普政府的国安议程。同时，战争部还宣布，今后不再强制军人接种流感疫苗。关于会议的原因和讨论议题，外界还不清楚。通常这种会议多以视频的方式进行，如此大规模召集全球将领回国面对面会晤极不寻常。川普总统是否出席同样成为焦点。周四下午，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记者，如果军方需要，他将参加。尽管这次会议的规模庞大而且高度保密，但川普和副总统万斯都淡化了会议的不寻常性。川普说，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齐聚一堂，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军队，包括欧洲、韩国、日本和中东等遥远地区。海格塞斯自今年上任以来，为了实施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议程，以惊人的速度重组了战争部。五月，他还下令把美国现役四星上将、海军上将和国民警卫队高级军官的人数削减至少1/5。另外，据美联社获得的文件显示，五角大楼不再强制所有军人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并宣布，只有在最直接有助于提升战备状态的情况下，才会要求军人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
据日本产经新闻周二报道，美国即将公布新版国家防卫战略，将阻止中国控制台湾列为两大核心战略目标之一。评论认为，随着中共对台湾越来越咄咄逼人，美国的战略模糊时代也结束了。这份新战略预计10月发布，将成为本届政府国防与对外战略的基本方针。前美国国防部政策顾问吉原俊景透露，新版国家防卫战略以美国优先和以实力求和平两大概念为基础，并将美国本土防卫与吓阻中共武力夺取台湾作为两大重点，并已经准备具体的军事介入方案。一旦中共发动大规模攻台行动，美军将介入阻止。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宗基指出，这项战略明确表态，美国不仅愿意支援台湾，还将从军事上实际准备介入。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也曾经警告，中共对台动武可能迫在眉睫。美国虽然不寻求战争， 但会准备好战斗并取得胜利。战略同时强调建构金穹系统来强化本土导弹防御，并预计投入1750亿美元，同时也鼓励台湾自我防卫，加强潜艇与导弹系统部署。专家认为，这展现美国正串联第一岛链盟国，建立亚洲版集体防卫网，面对中共威胁将更明确应对。
据路透社25号披露，中共无人机专家在2024到2025年间至少6次前往俄罗斯，与俄国国营军工厂库波尔合作测试和开发军用无人机。这是媒体首次曝光中共深度参与了俄罗斯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早前有报道指出，库波尔仿造伊朗沙赫德型自杀无人机，利用中共提供的零部件生产了几千架加尔皮亚3远程攻击无人机。基辅表示，每个月大约有500架这种无人机被投放到乌克兰战场。库珀尔也通过中间商接收多架中共制造的攻击和侦察型无人机。欧盟安全官员警告，中俄在无人机研发上的合作正日益加深，无视西方的制裁。此事同时引发北约防空态势紧缩。面对俄方侵犯领空的增加，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必要时支持击落入侵的俄军无人机或战机。美国总统川普也曾经公开同意在入侵的情况下采取击落行动。北约正在葡萄牙、荷兰基地测试对抗无人机的新型空中和水下系统，并由土耳其临时向立陶宛部署侦测低空无人机的机队支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中共在反对俄罗斯问题上不感兴趣，增加了国际社会的担忧。报道并没有指出中共官方的回应。相关揭露促使国际社会关注制裁落实、技术外流和北约的防空应对措施是否足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为了国家安全，川普总统宣布对进口药品和工业产品大幅征税。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商务部周四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得益于消费者支出的强劲推动力影响，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实现了惊人的3.8%增长，远超此前预期的3.3%。请听报道。
美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展现近两年来最强劲的增长功能，超出市场预期。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4月到6月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化季环比中值为 3.8%， 高于预期的 3.3%， 也是自2024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大幅度的上修。第二季度，衡量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在商品和服务上支出的最终国内销售增长了 2.9%， 比此前估计的 1.9% 大幅上调，显示国内需求强劲。企业对软件和人工智能设备的投资同样扮演关键角色，研发和软件等知识产权支出的年增长率修正为 15%， 这是自199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经济学家将此视为未来生产力增长的积极信号。同时，商务部也首次公布的数据中心投资规模引人关注。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度企业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上的支出达404亿美元，与2020年初的95亿美元相比，成长超过4倍，显示 AI 基础设施的正在快速扩张。总体而言，政府目前估计第二季度 GDP 季率和通胀调整后年率分别增长 3.8% 和 3.3%， 高于7月份初值 3% 和随后更新的 3.3%。这是近两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此外，零售销售在7月与8月持续强劲增长，也是经济复苏的重要迹象。另一方面，据劳工部周四发布的数据，截止到9月20号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减少 1.4 万人到 21.8 万人，为7月以来最低水平，远低于市场预期。虽然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供需都在放缓，劳动数据仍然是美联储今年制定利率路径的核心关注因素之一。美联储此前指出，对劳动力市场的担忧是他们今年首次降息的主因之一。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川普总统周四宣布，从10月1号起，美国将对所有进口品牌和专利药品征收100%的关税，并对海外重型卡车和家居产品征收25%-50%的关税，目的在于保护国家安全和本土制造业。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对于关税再推新措施，周四晚上，他在社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宣布，自10月1号起，美国将针对所有品牌药和专利药品征收100%关税，除非该公司正在美国设立制药厂，这些药厂就不会被课征关税。他说，正在设厂的定义为已经动工或正在施工。川普总统曾多次表示要对进口药品征收关税。今年7月8号，他在白宫内阁会议上曾表示，计划对进口药品征收高达200%的关税。8月5号，他更进一步强调，最终税率可能会达到250%。川普认为，关税是一种手段，可以迫使制药商增加在美国国内的生产，并强化重要药品的供应链，而征收关税有助于他兑现自己做出的降低药价的承诺。制药公司已经开始认真对待川普在关税问题上的施压，并宣布未来几年将投入数千亿美元在美国兴建或扩建生产基地。除了药品，川普在另外两则贴文中也宣布多项关税的新措施。同样，自10月1号起，美国将对所有在海外生产制造的重型卡车征收25%的关税。他指出，此举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以保护美国重型卡车制造商免受不公平的外部竞争。川普说，我们需要我们的卡车司机在经济上健康强大，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出于国家安全目的。川普还宣布，自同一时间起，将对所有的进口橱柜、浴室盥洗台和相关产品征收50%的关税，并对软体家具征收30%的关税。原因在于，其他国家大规模将这些产品倾销到美国，这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做法。他最后写道，出于国家安全和其他原因，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制造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国宇树科技被爆出重大安全漏洞，大量商业机器人恐怕被感染控制，影响国际安全。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川普马斯克再度联手打造全球顶尖 AI 政府。
FBI 局长透露，达拉斯 ICE 枪击案是高度预先策划的。
川普不允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美国正推动加沙和平计划。
川普签署行政令，批准 TikTok 美国业务出售方案。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美国总务管理局宣布与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通过 OneGov 计划，使每个联邦机构能够以仅仅$0.42的价格使用 Grok AI 模型，即日生效至2027年3月。总务管理局说，与 XAI 合作将有助于简化联邦工作流程，打造透明高效政府。这是马斯克在川普政府担任特别顾问时所大力倡导的。与此同时，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将有助于帮助美国在全球保持竞争力。马斯克说，感谢川普总统及其政府， XAI 的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现在已经开放给所有联邦机构，将助力美国政府以空前速度推动创新，并更高效地完成使命。这一合作是川普政府与科技巨头最新联手项目。本周早些时候， Meta 和微软也与总务管理局联手，允许联邦员工使用其人工智能工具。鉴于总务署9月发布的公告， 未来可能出现更多合作伙伴关系。
针对德州达拉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办事处遭枪击案，联邦调查局 FBI 的局长帕特尔周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透露枪击案的最新细节，指出这场袭击是高度预先策划的。帕特尔写道，根据调查，枪手是29岁的男子约书亚·雅恩，他曾经下载了一份标题为《达拉斯县国土安全和紧急管理办公室》的文件，内含国土安全部的设施清单。枪手还在枪击案的前一天和当天多次搜索子弹弹道相关资讯和查理·科克被枪击影片。调查也发现，在8月19号到24号期间，枪手搜索了追踪 ICE 特工人员位置的应用程序。帕特尔强调，初步证据显示这起袭击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动机，并警告这种针对执法部门的卑劣政治性攻击并不是孤立事件，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达拉斯一个 ICE 外地办事处周三发生枪击案，导致一人死亡，两人重伤，枪手引弹自尽，而遗留的子弹上面写有反对 ICE 字样。
川普总统周四在白宫说，他不会允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这是华府罕见的对最坚定的盟友发出的制止信号。川普发表谈话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前往纽约，预计周五在联合国大会演说，并于下周一造访白宫。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则说，将等总理返国后再正式回应。自1967年中东战争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以来，以色列在西岸建立大规模定居点，如果正式吞并部分或全部地区，可能进一步激化中东局势，也可能危及未来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性。在过去的几天内，法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葡萄牙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以色列谴责了这些决定。为结束持续近两年的加沙战争，美方已经提出中东与加沙和平21点计划。根据美国特使威特科夫的说法，该计划已于周二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及官员分享。他强调，美国仍是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但任何吞并行动将带来严重后果。与内塔尼亚胡及中东代表的对话在周四已经展开，可能很快就会达成加沙协议。
周四，川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令，宣布把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出售给美国和全球投资者的计划符合2024年一项法律的要求。这表示这项计划在确保美国国家安全得到保护的同时，可以避免 TikTok 被禁用。副总统万斯说，这项协议确实意味着美国人可以使用 TikTok，而且实际上比过去更有信心地使用它，因为他们的数据将得到保护，而且 TikTok 不会被用作针对美国人的宣传武器。万斯说，有关 TikTok 演算法的问题，这笔交易确保的是美国投资者将真正控制演算法。白宫表示，拟定的美中 TikTok 协议要求所有美国用户的资料都必须储存在甲骨文公司营运的美国云端运算基础设施上。目前已经确认 TikTok 的美国新投资者包括甲骨文和银湖管理公司，完整的投资者名单还没有最终敲定。万斯说，这家新的美国公司估值约为140亿美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前 FBI 局长科米被大陪审团起诉，最高面临5年徒刑，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全球权威科技工程类刊物 IEEE Spectrum 周四报道，中国厂商宇树科技的多款商业机器人存在严重的自安漏洞，漏洞可以自我扩散，使机器人容易相互感染，攻击者由此可以控制大批的机器人。这是商业人形机器人平台首次被公开的重大漏洞。报道指出，攻击者可以借低功耗蓝牙 WiFi 配置界面存在的严重漏洞传播， 短时间内横扫同一范围内其他宇树机器人，形成能被远端控制的大量僵尸机器人。有资安漏洞的型号包括 Go2 和 B2 四足机器人，以及 G1 和 H1 人形机器人。资安研究员马克里斯说，攻击者可从简单的重启机器人到植入木马和窃取资料，风险非常高。研究团队自五月起已经多次通报宇树，反复沟通，但没有进展。七月份起，宇树就不再回应，迫使研究人员公开这项漏洞。马克里斯透露，跟宇树沟通时有些不愉快，所以我们需要扪心自问，他们是故意引入这种漏洞，还是开发过程中的马虎？这两个答案都一样糟糕。机器人网络安全公司 Alias Robotics 创办人维尔切斯指出，先前也发现宇树机器人的其他安全漏洞，包括没有披露的遥测资料流向中国服务器，可能包含音频、影像和空间资料，但宇树对安全揭露长期置之不理。马克里斯忧心，英国诺丁汉郡警方已经在测试有资安漏洞的 Go2 机型，他们尝试事先通知英方，但是被忽略。如果攻击者入侵这些警用机器狗，后果会如何？截止到发稿前，宇树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OpenAI 周四宣布，在 ChatGPT 中推出新功能 Pause， 可以在用户睡眠时生成个性化报告，每天提供5到10条简报，帮助快速掌握资讯，鼓励用户清晨第一时间打开 ChatGPT。Pause 是 OpenAI 消费产品转型的一部分，目标是让 ChatGPT 更像主动助手，而并非单纯回答问题的机器人。OpenAI 应用执行长西莫说，这主要是为了普及过去只有富有人群才能享有的专属支持。该功能属于计算密集型服务，目前仅对每月200美元的 Pro 订阅用户开放，并在应用中以新标签呈现。 CEO 奥尔特曼强调，公司正在与甲骨文和软银合作扩建资料中心，以提升算力。 OpenAI 计划未来扩展至 Plus 和一般用户，但需要先优化效率。
Meta 周四宣布，从即日起把青少年账号保护措施扩展到 Facebook 和 Messenger， 全球青少年用户同步适用。 Meta 说，青少年账号自从去年在 Instagram 上线以来，已为好几亿的青少年提供保护机制，涵盖聊天物件、内容接触和使用时长等面向，确保安全的数字互动环境。本周起，现有青少年用户和新注册的 Facebook Messenger 账号的青少年将陆续纳入设定。 Meta 强调，未来将持续优化平台设计，提供更完善、安全且正向的数字体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联邦大陪审团周四起诉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指控他在一桩刑事案件中做虚假陈述和妨碍司法公正两项罪名，最高5年徒刑。川普总统赞扬此举是美国的正义。司法部强调，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请听报道。
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周四已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最高面临5年徒刑。大陪审团以2项罪名起诉科米，包括在国会听证会上做出虚假陈述以及妨碍国会程序。川普总统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赞扬这项起诉，并强调科米长期以来对国家造成严重伤害，如今终于要为行为承担责任。这些指控源于科米在2020年9月30号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证词，内容涉及 FBI 代号“交火飓风”的调查行动及其失误。该调查深入追究俄罗斯与川普2016年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可能存在的合作，但所谓的合作最终被证实是子虚乌有。弗吉尼亚州东区美国检察官哈利根表示，这些指控代表了对公众信任的极大背叛。哈利根说，权力的平衡依赖于问责制以及行政领导层面对国会监督时能坦诚陈述事实。司法部长邦迪在 X 上表示，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次的起诉是司法部对那些滥用权力误导美国人民的人追究责任的承诺。 我们将在此案中遵循事实。 FBI 局长帕特尔也在 X 上表示，前任腐败领导人将执法工具政治化，损害了曾经令人自豪的机构。他强调，通俄门调查是历史上可耻的一章， FBI 仍在进行调查和揭露。他重申，无论身居高位与否，所有人都将被追究责任。在科米被起诉之前，川普曾表示，他已解雇了监督此案的前美国检察官希伯特。希伯特此前以缺乏证据为由，拒绝对纽约州检察长詹姆斯提起抵押贷款欺诈指控。川普还呼吁司法部长邦迪调查并起诉科米、詹姆斯以及参议员西夫，痛斥他们过去对自己发动弹劾和多次起诉都是无中生有。川普强调，正义必须立即伸张。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八月十五，月儿园，在中秋节到来之际，美好生活小铺为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和厚爱，推出中秋节特别优惠活动。
有机纯酿醋、健康足弓鞋垫、除氯莲蓬头、植物眼贴等多种商品七折大放送，亚太宝买二送一，满500还可以参与抽奖活动。礼品包括纯酿醋、左手香天然牙膏、亚太宝多功能环保洗涤剂、除氯莲蓬头以及健康足弓鞋垫，惊喜连连等您来。
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18号，机会难得，不容错过。网上购买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的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热线 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